小白花春天的故事，第一章，最早的美好回忆，温馨感人天伦乐。亲爱的母母，我即将向您倾诉我的心路历程。当您要我叙述时，我担心这任务让我缅怀往事，会令我痴思遐想，扰乱我心灵的宁静。但是我后来深刻明白，我们的主耶稣曾谆谆教诲，能对掌上唯命是从，最讨他喜悦。因此我要开始引吭高唱我永恒的新曲。上主啊，我要歌颂你对我的仁慈宠爱，直到千秋万代。动笔之前，我虔敬地跪在圣母像前，心香祷祝。我们天国母后的这尊圣像曾无数次显灵，恩赐我们家庭她宠爱护佑的明证。我祈求亲爱的慈母引导我，以确保我只写下她最喜爱的言辞。然后恭恭敬敬地翻开福音，跃入我眼帘的是这些经文。随后耶稣上了山，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面前。这些句子清晰地阐明了我的一生与修道圣召的奥秘，更重要的是，这彰显了我们的主耶稣欣然慷慨恩赐过心灵深厚博大的圣宠。他并不召唤那些德行堪当蒙召的人，只召唤他喜爱的人。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，天主要对谁慈悲就对谁慈悲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由此可见，蒙召并不在乎人愿意，也不在乎人努力，而是由于天主的仁慈。我常暗自寻思，为什么天主似乎有所偏爱，而不赐予每个灵魂同样的恩宠呢？当我看到罪孽深重的罪人，像圣保禄、圣奥斯定、圣女玛利亚、马大类以及许多其他的圣贤，却获得非常特殊的浩瀚宏恩，几乎可说是强迫他们领受他的恩赐，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而且在阅读圣人传记时，我更惊奇地发现，有些得天独厚的灵魂，他们从生至死都得到我们主的宠佑，修行道路上一帆风顺，畅通无阻地直达他的跟前，确保他们临洗时的白袍一尘不染。然而我又困惑不解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可怜的野蛮人，终其一生都未听过天主的圣名呢？我们的主耶稣慈悲终于为我解开了这个奥秘，他向我展示大自然这部巨著。我立刻领悟，他所创造的每一朵花都是美丽动人的，鲜艳夺目的玫瑰花与洁白炫目的百合花都掩不住紫罗兰的馨香气息，或小雏菊的甜美可爱。我明白，如果所有的小花都要做玫瑰花，那么没有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小花点缀，大自然就会失去春天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奇丽景致，田野也不再呈现璀璨缤纷的色彩。灵魂的境界也是如此，心灵是我们主的花园，他爱创造伟大的圣人，像玫瑰和百合，但他 也创造卑微的圣人，心甘情愿做雏菊或紫罗兰，默默地绽放在他的脚下。他们的使命就是当他偶尔俯视时，让他赏心悦目。他们越欣喜万分地成行他的旨意，德行就越伟大圣善，越完美圆满。因此我彻底理解，卑微淳朴的灵魂，只要他顺从而不辜负天主的恩宠，就会感受到天主恩赐他的圣爱，与赐给伟大灵魂的恩宠同样无穷无尽。事实上，爱情的主要特点就是自我谦卑，越不惜屈尊俯就卑下，越显得爱情之伟大。如果所有的灵魂都像那些学识渊博的圣师，是教会光辉灿烂的明灯，那么当天主进入他们的心灵时，就无需过于依尊降贵了。然而他又创造了许多孩童，天真无知，懵懵懂懂，只能以微弱的啼哭来表情达意。他更创造了那些可怜的野人，浑然无知，只会依着自然规律生活，但上主却欣然屈尊降临他们的心中。这就是那些漫山遍野的野花，以单纯质朴吸引愉悦他。我们救主的屈尊救卑，彰显了他的无限伟大。阳光既照耀着碧绿参天的松柏，也普照遍地柔弱的野花。神圣的阳光遍照每一个灵魂，无论伟大或卑微的，都得到他无微不至的爱护照顾。犹如大自然的四季交替，每当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他就让最卑微含苞待放的雏菊蓓蕾优雅地绽放。